亲爱的巴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做一个王子，为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能成为一个精兵，我们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看见你无限的能力。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学习当中，我们真的相信，透过你旧约当中几位重要的在社会上仍有影响力的王和宰相，我们要知道他们如何靠你成功，从小到大你如何培养他们，也让我们成为这个幕后的王子，我们领受他们所有的这些生命特质。培养这些生命特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再回顾我们这一季的课程，我们是要去认识四个人物，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认识他们生命中不同的特质，特别我说的是幕后王者的荣耀，王者的生命特质。因为在这个末日时代很混乱，很多意想不到的征战，意想不到的一些攻击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找出一些能应付、能面对这种逆境、面对困难，我们如何在这个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没有真理的世界、弯曲薄谬时代，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我们真的相信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得胜的人啊！我们从大卫身上要学他的勇敢，他的勇气。所罗门身上学智慧，也要从那个但以理啊，约瑟身上学他的忠心，然后在但以理身上学他的坚持。我们发现，若没有勇气，没有勇敢，你一身武功都没用，还没开启你就输了，对不对？所以求神让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学习他的勇气。上一堂我们讲的大卫的，他的生命是传承自波阿斯路的拿俄米，所以他是个很受欢迎的人。从小就是一个主动、顺出热心的一个行动型的人。优点是行动型，缺点也是在优点带来的，就比较也麻烦，比较坐不稳，很会掩饰，但是是比较独立，比较不也不不让父亲担忧，很能做事，很忠心去做一些小兵的工作，所以大卫是非常顺服心情努力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他人生中第一个转捩点，就让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冒出来，让众人看见大卫原来是一个王者。大卫生命中原来他是个勇士，不是单单弹竖琴、看看羊的小孩子。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神自己预备给大卫的。但大卫从大卫面对哥利亚这个事情，我们能找到哪一些是我们能培养的特质？特别在这个幕后瞬息万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有很多事情意想不到。就像大卫，他是预备去见哥利亚吗？是还是不是？大卫去见他哥哥是预备好要去跟哥利亚打仗吗？有没有预备？不是，大卫去到那边，基本上拿东西给他哥哥的，只是忠心为爸爸办事，一个小信差。但是为什么后来 突然就要变成那个代表整个以色列国面对巨人哥利亚啊，这个完全是神的安排。但是为什么大卫会攀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呢？多嘴热心啊，都不是，是大卫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他看到这个巨人在挑战以色列人，他看不起这些未受割礼的，他们是选民。大卫是勇敢地提出，为什么没有人去面对这个哥利亚？然后他讲了这些夸啦夸啦的大话，然后就有人就把他引到扫罗面前啊。所以我们相信大卫，他是一个真的为神大发热心，为神的荣耀很焦急。看到以色列的士兵，他本来是鼓励他们去的，问若杀了这个未受割礼的人会得什么赏赐，他是故意的，也希望让他们提起来，让众人为这众想之下必有勇夫，就勇夫，对不对？最后却没有鼓励到别人去，只要是他愿意去。所以我们看看大卫这个小子，这个很可爱的小子，他最后对不起，错了，等一等。大卫这个小子最后，我们从他这个事情，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对我们有用的一些特质。我想问大家，你在末后这个时代，你想做一个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的一个基督徒，还是愿意为神做一个王，做一个反败为胜，做一个愿意让别人在你身上见到神荣耀的人？你想做哪一个？你希望能做一个别人看到神荣耀的人吗？第二，小丽，我知道你是一定是第二的。我想知道今天在这里的有没有想过你是预备要做王，还是你来听听得一些知识回去？大卫是一个行动型的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在礼拜天讲课已经讲了很多，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到，当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末后的时代，圣经的预言就应验，灾难处处的这种环境，我们如何去用大卫所有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啊！所以我们先看，在这个时代，特别在中国大陆，巨人是公开考试，对学生，对我们做企业的一些人，面对商业竞标这个是巨人，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多大，有些是很大，但是你不可以不去。面对我们要找工作我们要求职面试，求职面试你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你面对那个考官，你就感觉到自己一无所事，你只能战战兢兢。所以这三种经验都好像我们要面对巨人的一种无助和无助的经验。这个是我感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算不是一种灾难的时刻，我们都面对这些挑战。所以我说这次是巨人，为什么呢？需要勇气才能面对。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乃是对抗恐惧，战胜恐惧。 这个是马克吐温一个大文豪所写的。勇气，有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乃是对抗恐惧，战胜恐惧。恐惧来了，我跟你都一样，都是会恐惧的。当我们有勇气面对，不代表我们那边没有恐惧，其实我们敢于面对，愿意去战胜它。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勇敢，那个勇气是什么？哥利亚是象征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危机，就像刚才说的，实际上这里写的还不够，突然间面对癌症，哇，这个绝对是巨人了，突然间医生说你有癌症，然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威胁，突然间医生说对不起你有癌症还是晚期，这样来了 你会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感觉？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威胁，没有预期的，就像大卫突然间因为他的热心变成要面对哥利亚，这会让人失去自信心，是一个让你失去所有的信心的威胁，因为这个敌人你胜不过。当你面对那个癌症，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破产，突如其来的失业，丢了工作，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是会让你失去信心。为什么扫罗王跟那些以色列的士兵没有一个愿意去面对哥利亚？因为扫罗是他们当中最高大的，他都不去不回应，其他人就不能越过扫罗，所有人都不敢面对，突然间这个哥利亚变成一个好像没法胜过的，没法胜过的，扫罗自己也惧怕，像扫罗失去自信，是因为他失去神对他的恩宠，他认为没有神帮助，他看自己一无所有。这种巨大的危机会让人心生恐惧怕的危险。当你失去自信，你就会找理由了，你就会产生很多惧怕，找很多的理由说服自己，这个是不能面对的，这个事情只能逃跑。我想问小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
你是什么时候面对这样的经验呢？
是刚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要就是好像什么都临到一起了，什么都堆在一起了，包括工作、生活、家庭，什么那个事情都一下子感觉到谷底。
我想不是因为信耶稣跌的谷底，是因为你在谷底，现在耶稣他神强迫你去面对。哎呀，没事，我就觉得有时候当我们信主之后，主不是要我们逃避问题的，有时候他是带我们去面对问题，只是刚刚信主的问题还是小事情，这样你发现你反败为胜了，你成功了，还有一山，还有一山高，对不对？危机问题一个一个来，好像没有停过。我想你换教会的时候，你面对工作转换也会有差不多的经验，对不对？问题又大又难。
是的，是的。
我相信我们在面对这个新冠肺炎，还有现在又好像疫情要来了， 我们在这个地球好日子没有多少了。啊，冰岛火山爆发，还有中国也有地震，我真的感觉到我们住的这个地球给我们的那个居住权好像到期了，哈哈，所以很多没想过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不要单单以为这个事情距离我们很远。总会有些事情好像突如其来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突然间让你失去信心，又心生惧怕，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我想说的，大卫的生命中就是面对这样的，他面对哥利亚就仿佛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大卫身上找到一点出路，如何去战胜。今天是王者幕后王者生命的特质的第二讲，大卫的勇敢，在面对哥利亚时的勇气。事实上我们要讲的是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我不希望你们都出世我特别要讲的是如何入世为王大卫勇敢的来源在哪里？小林，大卫的勇敢来源在哪里？
在他牧羊的时候，那个狮子来偷袭他的羊的时候，他把他从狮子口里把羊抢夺下来，他觉得狮子是很强大的，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大卫的勇敢来自他的成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还有没有像大卫他从小就经历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是帮助我的，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是帮助我们。大卫没有说自己很厉害，大卫说是耶和华帮助他，他从小就成都是以弱胜强，所以他勇敢的来源来自哪里呢？小时候大卫的勇，什么？
他说神与他同在。
对对，以马内利小时候大卫的勇气是天生的性格和被父亲的信任而培养出来的责任感。大卫是个很有责任感的，很有承担的一个小孩子。他的勇气是来自天生的乐观的性格，勇敢的性格，然后是来自父亲从小对他的信任。我告诉你，被信任的人会因为这种信任，他会愿意承担。所以第一个，上期我说你们要培养被信任，也要培养孩子愿意被信任。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神是他的帮助者，直到如今以便以谢，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是帮助我们的。但神并不是他的恩主和生命的主。在这个时候，大卫只是知道神是我的帮助者，太小了，他也没有什么说我把生命奉献给主，没有，什么都没有。大卫从小就活在神的同在里，他从小与神就是伙伴，就是战友。所以大卫这个时候的勇气是来自他的心。小时候大卫的勇敢的还来自他的心，从心发出的，很自然的。他面对的是大自然的动物，威胁来自环境。大卫从小他面对是大自然，他没有，他里面很单纯，他有信心，从里面感觉神同在，所以他面对这种大自然的动物，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比动物聪明，他是一个掌控环境的人，他利用环境来得胜。所以大卫从小他的勇敢，他的勇气来自他的心。 但是现在他面对哥利亚，他的勇敢来自信仰，他有一个爱神的心。威胁，这次的威胁是来自比魔鬼更麻烦的人类。当我们从小享受神同在，觉得很多都理所当然，但是当你面对人生的逆境，面对人对你的出卖伤害，你仍否仍然能面持守一个爱神的心？大卫是为神大发热心，所以他这一次面对哥利亚，他是为神而去的。大卫是为神而去的，对不对？大卫是为着那些赏赐而去吗？是还是不是？不是。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穷小的看羊，万千宠爱在一身，大卫不是有野心？不是像他哥哥说他是一个惹麻烦的小子，大卫是因为爱神，看不过眼那些以色列士兵那么窝囊，看不顺，那个不服气这个哥利亚，这样去挑战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与众不同，他小的时候，是自然的、天生的勇敢，他现在这个是一种在信仰里面，因为一个爱神的心，让他有一种另类的表现。我们再看大卫勇敢的来源，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面对巨人哥利亚时，他的勇敢来自为他爱神的心啊，为其他爱神的心。他喜欢神得荣耀。任何使神的荣耀受损的人和事，他都会全力去除掉。这是宗教狂热的年代，要证明自己是信心和对神的忠心。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代？我就有了。勇敢忠心，就证明自己对神的信心，不困难的不去做，然后。遇到很多的反对，还是忠心到底，宗教狂热。当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对年轻人，他们每个礼拜，自发去牧区，一个贫民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说自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自发的，也没有自己一群人。自动去的，也没有透过我们团契，也没有透过教会的传道部，最后，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开始有人关心他们，怕他们被教会不高兴，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怕你们有什么惹的什么麻烦，若你们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找我，我是。团契的领袖，我可以承担一点点，所以我就找到那个领袖，跟他这样说，没想到他说，你就做我们的顾问，他没有跟我说，就把我写上去，说我是他们的顾问，他们成立典礼那天写我是顾问，我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也麻烦，但是我欣赏他们跟我年轻的一样。要证明自己的信心，证明自己对神的忠心。我想问你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要证明自己的信心？想希望让别人看见你对神的忠心，有没有？有的可以举手好吗？还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你们是成熟的基督徒。成熟到我怕骄傲了，不敢证明。那我要证明我的信心，我要证明我的忠心，就是骄傲，谦谦君子啊！对不起啊，小林，我不是说你骄傲，是你还是很单纯，你还受伤不够，你还被人踩的、践踏的不够，被出卖的不够。 直到有一天你被别人出卖、伤害到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因为，我们以为好的、以为对的，原来会也很多麻烦。你认为你对神忠心，你就好像要表现到别人不够你忠心，不够你信心，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这真实在基督教圈子就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多少人对你批评，多少人对你的打压，我盼望的，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老化的基督徒，可以成熟，不要老化，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信心，但是我们需要表现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也是盼望你们举手的，因为若今天我们一起去，自己要追求信心的中心，我们是又老又累，又失去活力的基督徒。大卫在这个面对哥利亚，最让我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他有另类的眼光，大卫关心神的荣耀。大卫关心神的荣耀，他的勇气是因为他关心神的荣耀。你们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别人亏欠神的荣耀？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做的。内心很难过，有没有？很丢脸呢。有时候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是末后的时代，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要彼此饶恕，他有点快了。先为神难过，然后带对方认罪，然后才求神饶恕，求神赦免。我们真的是一群没什么用的子民，所以求神帮助大卫的。勇敢的来源，因为他关心神的荣耀，从怒火而来，他看到化火，对不对？这个备受隔离的景象，耶和华的军队，什么挑战耶和华的军队，不知死活，他为神大发易怒。我想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对不对？不为神心痛的，所以没有勇敢的心。第二，从经验来，他相信神的能力。大卫他的勇敢来自他的过去，就像刚才小林说的，有那些狮子熊都打不过他，他相信神的能力，所以他有这个勇敢。第三，从信任而来。相信神是信实的，他过去如何帮助我，如今也会这样帮助我。我读读这个经文在撒母耳记第17章，我们读一下扫罗，大卫对扫罗所说的。扫罗对大卫说33节，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实际上，扫罗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自幼做战士，但扫罗显明他就这样猜、这样想，所以他更觉得这个人从小就练武功，他武功太高了，所以扫罗不敢去。然后34节，大卫对于扫罗说：“你仆人的父亲放羊，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含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它也必将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很勇敢，他说出了过去。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是一种信念，神的信实。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只有一张嘴。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穿戴，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不能走动，能不能能走不能走？因为扫罗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扎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西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袋囊里。手中拿着那7的契盐，就去迎了腓力士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动力、他的动机、勇敢的来源，来自他为神大发热心，大为神发怒，他的信心是来自对神过去的经验，还有是现在，他举一反三，动物我都能得胜了，比这个巨人更强大的我都打胜过，现在相信靠着神，他都能胜过这个腓力士人。同样，今天你跟我面对一些特别的改变的环境，我们很少像大卫一样关心神的荣耀。若你懂得这个，你的信心会更大。比方我们一家在以色列，我们过信心生活，有时候感觉到我们是在外太空，偷一条管把空气上来，我们没法主动去要求什么经济支持，但是神是自己来供应，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相信你是与神荣耀挂钩的。我们一家在以色列，我们不是说我们坚持要留在以色列，我们是想着什么时候没法活下去了，神不供应了，我们就离开。到今天，我们住在以色列已经14年多了，所以我们相信，当你所做的事情是与神的荣耀挂钩，你挂念神的荣耀，你跟神说：“神啊，我若这样，你也没荣耀。”我告诉你，这样祷告很棒的哦。神会为自己的荣耀，因为你关心他的荣耀，他为自己的荣耀大发热心，懂不懂？当你面对一个事情，你要看到神有没有为那个事情难过。当你为那个事情祷告，你求神指示你该如何面对，如何为神赢回他的荣耀。我想问，当你愿意为神赢回那个荣耀，神喜悦不喜悦？神喜悦不喜悦？神非常喜悦。所以我甚愿我们都一起来，愿意为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不要认为这个黑暗是应该的，因为你若愿意发光发热，在越黑暗越寒冷的那个环境，你越宝贵。环境可以很黑暗，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小蜡烛，对不对？所以愿意你是一个懂得关心、关注神荣耀，也相信神过去的帮助和未来对你的祝福。这个是大卫面对哥利亚的，为什么他要去挑战，要去见扫罗？因为他内心 有这样的信念。好，我们一起来读，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是如何做？刚才说了，他拿捡了几个石头，然后拿着一个牧人的杖，他就去了。非利士人对大卫说，就是这个哥利亚，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笑这个大卫，拿着那个棒子是打狗的棒子，他不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功很厉害的，去打狗棒，那个洪七公的打狗棒，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诅咒大卫。这个非利士人他轻看大卫，甚至他觉得大卫在羞辱自己。以色列没有人了，给一个小孩子出来，还这样的武力值。绝对是对我的羞辱，他就很生气，甚至用超自然的能力要咒诅大卫。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你看，哥利亚原来也在骂神。羞辱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这是大卫认为，我必杀你，斩了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天空的飞鸟、地上的野兽，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哇，这句厉害啊！以色列就有神，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里。大卫这一段的回应，你能看到什么？大卫这段回应，你能看到大卫他。对这个哥利亚是毫不惧怕的，他甚至说：“不单只要杀他，还要砍他的头。哇，这个小子个子那么矮，哥利亚是10几，差不多是3米多4米高的一个巨人，他就要砍他头，甚至说要把他的非利士的军兵的肉尸首都给飞鸟吃。大卫好像很清楚啊。”好像在发预言。我想问，最后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最后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大卫是否砍了哥利亚的头？不知道。有，大卫砍了哥利亚的头，还用他的刀砍他的头。然后大卫只希望证明一个事情，不是证明我的信心。其实普天下人都知道，什么？以色列中有神。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要让人知道，在我们家中，在我所在的地方有神，我们是与神挂钩的，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有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敢？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执念，要让世人知道，在我们中间有神？他有希望。第二点，在这里看到大卫要让全世界知道，使人得胜的不在乎你的武器、精良、人数多少，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吗？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在以利沙的时候，他快要死的时候，以利沙先知邀请王来，要王向那个叙利亚 卸站，然后要他拿着那个站来打的，王子打了三次，然后伊丽莎就生气了，为什么你打只打三次，你要打五六次八次，亚兰国就灭亡了，为什么这个打地上的战，对这个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战争有影响？好像类似的祷告，类似这个先知性行动，会影响未来的三场战争。他打三次代表他赢三次。我今天盼望我们也像以利沙先知一样，能做一种，做一个领受的一种信心，领受一个行动，是神吩咐的。只要我们挑战那个王，王能打三次，在历史上的真实的战场，他就能赢三次，无论他军兵多还是少，他懂得打，不懂得打，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今天我们好像已经没有这样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好像征战的胜败全在乎我，我的表现，我的虔诚，我的爱主，是不是？我的圣洁，我的忠心，我的信心，我的体力，我的家族背景，我的地位，靠我的知识。牧师，你越讲越糊涂了。我们口说靠耶和华，但是我们一直忧虑的就是我们的学历、我的能力、我的知识、我的家族背景、我的体力，我们一直在数的都是我，对不对？在我们当中，我有一个好兄弟我们的吴哥我看到他说他前面要做一件大事，但他首先要搞好他的身体。若你刚好在我要告诉你，信心不看这个，信心是要看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若一定要做，然后我相信以便以现，耶和华是帮助我的，他没有理由不帮助我，他是我的天父所以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只要看我是否需要做这个事情，我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不单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我要让世人都看到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我要荣耀神。所以我们的小兄弟我的吴弟兄吴哥，我相信当你有一天疯狂起来，被神逼到你走投无路，有些事情不做不行了，我但愿你回到这段圣经，你能说出使普天下人知道神与我同在，以色列就有神，以色列就与神立约的人这个族群，然后胜败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不在乎用人的刀还是枪，不是靠人。但愿我们都能见证大卫所信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吴弟兄若你在我送这个勇敢的心给你我们无论怎么算，就算你状态全好，身体更好所有家族资源都由你调配，对，我告诉你，你要面对的事情还是没有把握的，很多事情还是我们会看自己，看自己的能力，看自己的资源，看自己的环境，所以最后就只有一个答案，但你只看这些，只看自己能力，只看自己资源，只看自己的那个家族背景，我想问结果是什么？够不够你面对前面的挑战？有没有能力确定你一定得胜，一定能赢？不可能， 对不对？所以结果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好了，躺平。所以你的每一个事情的结论，躺平是对的，躺平合情合理，非常合逻辑。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单单喜欢跟我们的小老吴开玩笑，我是对你们挑战。我们手上所有看得见、抓得到的、所拥有的资源，都是不够面对明天的。今天你所有的，当你面对一个比你高大帅的一个敌人啊，你只有，若你单看你自己，只有一个结果，失败。所以，让我们单纯一点，也不单只看着我们手上有的，去面对未来，要相信你会有的来面对你的未来。没有一个人开一个工厂去生产一个东西，一个产品，他是完全有资金，完全有把握所有市场。完全清楚所有的危机难处，处理好了才生产，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我想没有。对对，所有的销售渠道一定有了，100%会赚钱的才做，没有。当你开启了，选清楚了，开启了才去一个一个问题又大又难的领导。所以不要看着你手上有的。包括你所拥有的，你所知道的，去面对你的未来。要用信心，不要凭你眼见的去面对未来。若你心里有感觉，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会成功的，你有信心，你也非常兴奋啊，在这个过程能一生中能做这个事情啊，无论结果怎么样，你愿意。踏出这一步，这个才是你需要，我们需要的。所以人生在世，我们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手中。在这里，大卫他有两点，一个是要普天下世界所有每一个国家知道以色列就有神。第二，他要证明胜败不在乎人的力量，只在乎耶和华。所以他说，他必将你们叫在我手中，大卫很谦卑，就是赢了，不是因为大卫厉害，是神把对方叫在自己手中。所以结果大卫就冲过去，这个以色列冲过来，他拿着那个速食器，通，就把这个歌利亚头打穿了。然后这个，因为他冲过来的冲力很大，他走过去那个冲力很大，two car in one。砰！这个力量把那个石头打进哥利亚的头，好像子弹。哥利亚突然就倒下来了，然后大卫走过去，拿着他腰间的佩刀，咔，就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事实上，哥利亚不是无敌的，他前面还要拿一个有拿盾牌的人，很笨重，所以优点。永远都是带来缺点的，你要记住，你的优点永远会带来缺点的。好，我们看在哥利亚面前的勇敢，哥利亚是象征我们生活中一种危机啊。面对巨人的挑战，会产生怎么样的心理压力的？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勇气，甚至神都看不到啊，活不出？刚才大卫所说的这些伟大的信心，第一个是因为是一个没有人看好的挑战，你去挑战哥利亚，是一个没有人看好的，会令人产生孤单。我想问你们有没有现在面对一些事情感觉孤单，不敢要求别人支持你，就连你自己都没信心。别人也不看好，不支持你。第二，是一个力量差距极大的危机，令人心生恐惧。像我说的， 一个癌症来了，你直接就懵了，你会产生恐惧，产生恐惧，孤单恐惧。第三，是一个心中不能翻越的高山，会令人心生绝望。恐惧，你还会逃跑；绝望，你会怎么做？告诉我。当你面对一个事情，感觉到心理压力很大，你感觉这个事情你跨不过了，你心生绝望，你会怎么做？你会逃避，你会不面对，甚至会自杀。魔鬼就是希望这样呢。原来神是要大卫去面对的这个机会胜过孤单，没有人支持他勇敢去胜过恐惧，虽然众人都不支持，甚至知道自己的力量跟对方力量有差距，这样的恐惧如何胜过呢？后面会说，这是事实。在圣经中最有名的恐惧带来绝望，就是以色列人去到加底西巴利亚，记得吗？12个探子，10个说里面都是巨人了，我们是蚱蜢，我们是他们的食物，我们跟他们的就是人与蚱蜢一样的，蝗虫一样的，打不过的，死定了，我们不能进去了。然后他们的心生恐惧，恐惧后面带来的失去信心，然后他们就绝望，绝望就生出反叛的心。我们回埃及了，我们不进去了。他们一切信心，按着绝望，都否定。神很生气，这些巨人哪里比得上埃及的军队、法老的王权？这个迦南地当时只是迦南美地，只是法老的附庸国，所以神很生气，你们这群白眼狼啊，看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实在出埃及西乃山啊，在旷野路上给你们打败亚玛利人，养活你们，一路上养活你们，临到这里居然不信耶和华你的神，神就击打他们，甚至在路中起誓，这些人永不能进入我的应许地，进入安息之地。所以同样今天我们都面对一些神好像带领我们进去的危机，进去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们反过来，因为面对这个命定的门，面对这条神给我们的路，我们产生孤单、恐惧、绝望。我想问我的助教小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小林，小林，
我还没有，如没有心生绝望的时候，还没到。
有孤单，有恐惧。
对对，有孤单，有恐惧，是，包括我现在，我是觉得呀，真的，我这个月业绩要考核不过你的荣，你的名也得不到荣耀。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求神给你像彼得，深水打鱼，深水打鱼能打到鱼，好吗？啊，所以我们要分析清楚，我们面对一个巨人正常的反应是这样。大卫是如何胜过这种，在面对孤单、恐惧、绝望时，神是如何赐大卫勇气去得胜？我在说，大卫不是不感觉到孤单，不是不感觉到恐惧，他只是没有绝望。我们可以失望，但不要绝望。大卫是用他宣告的见证，他自己的信念的宣告，然后他勇敢去面对，所以大卫没有绝望。小林恭喜你啦，你感觉孤单，感觉恐惧啦，所以这才是转向神。今天这一堂刚好是 应该对你有帮助。我们再看后面的，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得胜的？面对巨人，先战胜内心的恐惧。大卫如何战胜恐惧？第一，靠对神认识和信心，知所信的是谁？小林，你所信的是谁？是你的谁？嗯，
我所信的是我的神，我觉得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神会，神要把我带领的这个，带领我来在这个地方，神一定会收取他的荣耀。
阿们，神必定会帮助你在你身上收取他的荣耀，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方法，然后
阿们，
我觉得我要知道，我所信的是我的天父。我想你跟我年轻的太像了，就是他是我的主，我是仆人，所以你会努力，所以他是你的神，有点远呢，有点远，靠认识他，
信靠天赋，
对，你就是女儿，相信神必为我们征战，他必与我同。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同工。阿们，承认是改变的开启，承认是谦卑的开启，承认你过去不习惯与神同工，模模糊糊的征战。大卫是很清楚的，与神同工，与神一起征战。所以大卫他相信神必为我们征战，他是我的帮助，以便一切。然后大卫胜过恐惧，他是当他胜过这个内心的挣扎，宣告这些，然后按着心中的计划行。我说错。我想问，为什么当我们有信心了，然后这里我说要按着心中的计划行，为什么是错？当我们对神有信心了，被提升了，勇敢去面对了，然后我们就按着心中的计划去行。心中的计划是按着你的逻辑，按着你的想法，按着你的思想，按着你的有限啊，去安排的。所以若你只是按着你的有限去做啊，你仍然在人的眼光、人的计划当中，所以这个是错。大卫是这样吗？大卫面对哥利亚，他是有按着心中的步骤去做吗？大卫有没有？没有，大卫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要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最重要的一段：放下别人的意见和心中的恐惧，就是不穿扫罗的盔甲，然后越怕死的人死得越快，把惧怕死亡的心拿走，然后一起来读：冷静选择你的武器，重视优化你所善用自己手上的资源，就是去找一些石头，要按当时圣灵在心中的感动把握时机，按圣灵在心中的感动把握时机，让敌人轻视你，不要听敌人的话，免得任敌人的话撩动，不要听那个哥利亚取笑你啊，你的敌人一定杀乎你的啊，那个恐惧的恶犬，那个狗啊，那个他在那个好，在命定的路上一直好拦着你往前走，所以恐惧是一个在命定路上一个狗，他会用话，魔鬼是说谎的，他会骗你用谎言撩动你，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知道你手上的资源，相信你手上的资源，重视大卫的棍，大卫的那十次，然后按着当时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 把握时机。我希望你们听得懂。大卫没有全盘的计划，但是他有大约的方向。他第一个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你也不需要听太多人的意见，越听越怕，对不对？然后你越怕，你就死得越快。现在要冷静，选你的武器，知道你的武器，你手上有什么资源，你有什么能用的，你比较习惯用的一些方法，不要去找别的方法，方法多是没用的，能用的一种就够了。然后按着当时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把握时机。按当时圣灵在心中的感动，大卫应该是圣灵感动他的，他往前冲向腓力斯人。大卫若他不用这种输血器、抛血那血器，他这样冲过去，对方那个长戈比那个这部机那个轴更粗，他一招都挡不住的。那我相信大卫。他会感觉到相信自己能躲开这个腓力斯人，他不穿戴扫罗盔甲，不自我保护，就是因为他要去灵活，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当你胜过心中的惧怕、恐惧，你愿意面对了，你要理清什么是别人的意见，什么是让你产生恐惧的。要你保护自己，自我保护的。什么是让你怕？就你怕这个敌人，面对敌人最怕是什么？死亡。你就宣告我不怕死亡。然后你冷静，因为计算了代价之后，你就冷静，看看你什么东西可以用，手上有多少资源，有什么人可以去找，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要按着圣灵的感动。说出神感动你的话，你要把握时机。我宣告小林，你要这样做。祷告写下来一些可以找的资源，神要给你的去寻找的人，愿神帮助你。然后最后，
Amen。
所以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我们真的要学习不靠自己，真的不靠自己，要靠神。先放下你心中所有的惧怕，把你现在所有的计划都放下，再去祷告，求神给你想起对的人，人找对的人，对的方法，神找对的人，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为这大卫，他真的在这个时代，他成为一个我们的榜样。他面对哥利亚，他胜过心中的恐惧，然后他是一个愿意顺服你、按你的旨意行，在极大的危机当中，他都能分辨什么是旁人的意见、从人来的意见，什么是神来的意见，什么是神你的感动。愿神你祝福我们像大卫一样，也让我们真的要相信。你给我们的那个武器，你给我们过去能打败敌人的那些能力你会再用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武器，羡慕别人的工具，别人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在这个时代能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心无惧怕的人，也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谢谢你愿主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同学，懂得不看自己，懂得去寻求神你的荣耀。当他们愿意为你的荣耀而活，要让人知道你神与我们同在。愿神你赐给他们天上的能力，地上的祝福，让他们居上居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让他们真的知道神与我同在。我把自己生命交给他，我必然得胜。像大卫宣告，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直到如今。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 再就把今天这一堂我们所讲的真理放在你手中，愿你给我们同样的信心，胜过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巨人，使你得荣耀，我们所爱的，包括我们自己都得平安，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你相信吗？当你愿意这样，冷静下来，像大卫一样，你能反败为胜，你相信吗？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人找对的方法，神找对的人。愿意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做我们的回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使得我们的一生在神手中，
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直到白头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高山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是的，父啊，我们相信，我们所依靠、所相信的是天父，我们所有的是与你的荣耀挂钩的，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人。要让全普天下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这个是大卫的信念，也是我们这些跟你有约的人的信念啊，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胜败不在乎我们的能力多少，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要得我们得胜，我们就得胜；你要我们失败，我们就失败。求你让我们真的要到你面前，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你手中，也宣告你为我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真的愿意把生命交在你手中，因为反正在我们手中都一事无成的，若交在你手中也许有意外惊喜。是的，在我们手中是变成一事无成，我们愿意真心交托，把自己的生命再去交在你手中，也许有意外惊喜。哈利路亚愿主跟我们立约，让我们的生命再去归向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再去愿意大卫的生命面对巨人的勇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榜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OK，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今天真的有点累但是我感觉还是可以的，那要讲的都讲完了。还有没有特别想分享的？因为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总是面对孤单、惧怕、绝望这三个连在一起的。大卫的神，大卫的经验对你有帮助吗？还是你叫绝望，不容易让我们失去一切？不是那个事情要失去，是你主动放弃。魔鬼就是要我们主动放弃，当你放弃了，你就一无所有了，对不对？谢谢。这个 Esther， 我刚才说 Esther 你是情姐吗？应该不是了。好 ,OK, 有没有想分享？我们现在是9:13祝福你。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有没有？今天就到这里，真的有点累，看我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好，我就为我们的有没有需要特别祷告的？人生不如意时十尝白酒，我们真的要预备面对是突然间来的巨人，但不要怕，神与你们同在。哦，是万星的朋友。好，为你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为着 Esther 向你祷告，他既然名字是 Esther， 就是他愿意顺服你。 Esther 是星，是天上的星星的意思，天上的星他是在孤单中，他在一个成长不太好的过去，所以主啊，你让你的儿子今天要赐福给他，让他求一个勇敢的心，愿他像以西铁，他喜爱这个名字，就愿你祝福他像以西铁，就是死就死罢， 让他勇敢去面对，愿你把今天大卫的勇敢，大卫突然而来的那个面对这个困难，他内心的勇敢那种对你的相信，主啊，你赐给他，让你的女儿知道他要与你的荣耀挂钩，让他真的要相信历史上胜败的战争胜败都在乎耶和华。主啊，我们愿意你赐福给他，当他首先要胜过他内心的孤单恐惧和那个绝望。主啊，他首先要使他的心归正，然后你才能帮助他。求主让 Esther 心能有喜乐，进到你的同在里，在你的同在里他重新找回他的动力，找回他的决心，找回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一定要做的。求主帮助 Esther， 凡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你必与他同在，你必施恩帮助他，愿他找到你要他做的，要他做的事情你要给他的礼物。求神帮助 Esther 开他的眼睛，找到你要他做的，找到你要送给他的礼物，你必热心成就这两件事。愿他的信心全在你身上，不在自己所以听我们祷告，让我们把信心的眼睛离开自己，不再按自己心中的计划，要按着你的圣灵的带领，进入你的超自然与你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有耳可听的都当听祝福你们谢谢你谢谢你们忍耐，今天没有什么声音，耳朵都好像封住，所以我也不记得讲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已经讲完了。大卫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已经讲了，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挑战，大到你没法面对的，但是你又不能不面对，让你想起今天所讲的。祝福你们，再见。